重磅，中南海秘密舰地下军事中心，华府空难，关键疑点浮现。新年中国机票车票竟然折扣价。石破茂访问美国前收到习近平亲笔信。南台湾地震不断，怎样准备逃生包？中国影迷组团到金门睇禁片。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川普重返白宫，是不是能够压住中共吞并台湾的野心？目前观察人士有不同看法。而《金融时报》31日重磅爆料话，中共军方正在北京附近收一座比5个大楼更大的战时指挥中心。美国情报部门正在审查相关的卫星图像。《金融时报》看到，这些卫星图像显示，在北京西南30公里的青龙湖地区，有一处建筑工地，面积超过600公顷，挖了深坑。印度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前图像分析员雷尼巴比亚兹分析图像表示，在方圆5平方公里内，至少有100台起重机在修建地下设施，估计是在建造好几个地下设施。这些设施通过地下通道彼此连接。巴比亚兹说，还需要更多的数据和资讯才能够做全面评估。军事专家评估，中共在建造地下的大型加固避险掩护场所，准备在核战等大规模冲突中被中共首脑做避难所。前中情局中国问题分析主管韦德宁说，如果专家的推测获得证实，这一座被习近平等人修建先进地下指挥中心，就表明北京不单止打算建立一支世界级的常规部队，而且还要拥有先进的核武作战能力。几位现任和前任美国官员表示，情报界正在密切监视这一处工地。这个将是世界上最大的军事指挥中心，面积至少是5个大楼的10倍。金融时报根据卫星影像评估，主体建设工程在2024年中期开始。一些情报分析人士将这个工程称为北京军事城。虽然建筑现场没有明显的军事标志，但有标志警告禁止无人机，禁止拍照。工地一个入口的警卫禁止外人进入，亦拒绝谈论这项施工项目。一位施工现场主管拒绝发表评论。当地一名店主叫这个工地叫做军事区。一位前美国高级情报官员表示，由规模睇，这里会取代西山指挥中心。中共领导人可能认为新指挥中心更能够防御美国掩护场所炸弹甚至核武器。美国的掩体炸弹又叫做地堡炸弹，在以色列反击真主党和哈马斯期间立威。例如黎巴嫩真主党最高领导人纳斯鲁拉和高层匿在地下18米的庇护场所入面开会时，被以色列用美军的掩护场所炸弹击中，全部歼灭。中国官方媒体曾经广泛报道关注。一位熟悉这些图像的中国研究人员说，这里具备 S 敏感军事设施的所有特征，包括重型钢筋三合土和深层地下隧道。这位研究人员说，这座堡垒只有一个用途，就是给中国军队做末日掩护场所。一部分学者认为，川普强硬的立场令中共在至少4年内不敢入侵台湾，但亦有学者说，中共历史上有通过对外军事挑衅来转移内部矛盾的先例。现在的中国经济不断冧屎，中共政坛出现分裂信号，习近平可能在台海、南海发起挑衅。旅澳法学家袁鸿兵在去年到现在的一系列爆料中亦反复说，习近平密锣紧鼓筹备攻台，反习红二代和军方更加希望借攻台的机会拿到军权，进一步由习近平手上夺权。 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在去年十月底召开东部战区和南部战区军级以上作战训练会，要求军队能够在最短时间内进入作战状态。一旦2026年台湾地方选举前后爆发大规模社会动荡，共军就立即投入作战。美国航空5342客机29号晚在华盛顿列根国家机场附近同一架黑鹰直升机相撞，专家说事故非常罕见。美联社透露，当时的空中管制员同时负责两项工作。美联社获得联邦空中交通管理局的报告显示，坠机时空中交通管制塔内人员的配备不正常，管制员本来应该负责直升机管理控制，但就同时要监管客机。美联社说，全美机场普遍存在空中交通管制员短缺问题。以这次出事的列根机场为例，截至2023年9月只有19名经过全面认证的管制员。不过很快美联社又引述一位匿名知情人士指，当时控制信号发射塔人员配备处于正常水平，当管制员需要休息、换班或空中交通缓慢时，两个岗位就会合并。香港工程师学会航空分部主席陈伟光接受香港另一访问指，在制定航道时，军方应该知道民航航道的情况，一般都会同民航沟通。此外，军方直升机内有防撞仪器，应该能够探测并躲避附近的民航客机。陈伟光说，这次情况罕见，不过美国退休陆军飞行员德雷尔费勒对澳广表示，他曾经飞过这次黑鹰机走的这条航线。他说，这条叫做华盛顿直升机航线是用来分析机场上空军机与民航的交通。费勒说，几年前我亦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当时我沿住航线向南飞行，一架商用客机在33号跑道降落，但我没有见到它，城市的灯光吓我看漏眼。费勒说，民航机在这个机场的33号跑道上降落不是常态。 CNN 报道说，澳洲民航安全局的航空专家史坦顿说，由飞行途径和无线电话来看，出于某种原因，黑鹰被要求和5342航班保持视觉距离，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没有做到，这个是调查的重点。史坦顿解释说，和其他地方不同，华盛顿空中交通管制部门有两个无线电频率，一个用于同固定翼飞机通讯，另一个频率用于旋翼直升机，而这两个频率并不互通。史坦顿说，因为这样，黑鹰会以其中一个频率和信号发射台通话，而5342航班用另一个频率和信号发射台通话。客应和5342不能够对话。目前美国陆军已经确认，客应机上三名士兵都来自第12战斗航空营，三人都非常有经验，有几千个钟头的飞行时间，而且非常熟悉波托马克河上空的飞行路线。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说，现在猜测事故原因还太早，将在30日内发表初步报告。中国春运正处于运输高峰期，但今年机票、车票价格就呈现反常，大年初一前后出现促销票，价格竟然跌到一折。上海到青岛、沈阳、武汉、大连等地的经济舱机票跌到人民币200元，是一折特价，飞往海口、三亚的机票至少得五折，降价超过500元。官方媒体央视28号说，截至27号，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只有2亿5千万人次，而之前民航局曾经预计今年新年客流量可望达90亿人次。蒙纳士大学商学院教授史学玲对美国之音说，今年春运的运输距离较以往大幅缩短，因为大城市工作机会减少， 部分打工人士不再远赴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改在离家更近的省会城市，例如武汉、成都、郑州等二线城市，导致春运的流动模式改变。史学玲说，票价下跌还透露出消费降级趋势，值得高度关注。日本是美国在亚太重要盟友，目前石破茂政府在美中之间如何取舍备受关注。中共党魁习近平日前去信石破茂，表示希望尽快会晤。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30号报道，执政联盟自民党和公民党的两位干事长这个月访华，见到中共总理李强，并将石破茂给习近平的亲笔信交给李强。29号两位干事长返回东京，将习近平亲笔回信面交石破茂。1月30号，公民党干事长西实仁在记者会上透露，虽然没有读信的内容，但据他所知，习近平在信中表示希望尽快举行中日首脑会晤。另据共同社透露，石破茂正安排在2月7号访问美国，和美国总统川普举行首次面对面峰会。预计石破茂会强调加强日美同盟的必要性，亦可能提到拜登之前阻止日本制铁收购美国钢铁公司的问题。南台湾地震不断，气象主播透露，南台湾由21号发生6.4级震之后，余震不断。30号嘉义大埔又出现5.6级地震。前台湾地震测报中心主任郭海文指，震央向南伸展，而且30号的一宗地震非常反常。综合台媒报道，郭海文话，1月21号主震发生后，当日出现5宗明显有感余震，这个是第一轮余震。27号第二轮余震达到高峰，30号是第三波的高峰。郭海文强调，余震范围扩大是正常情况，但仍然不是好的情况。而且30号台南市发生一宗4级浅层地震，震央非常特殊。以往这一带的地震都是在口霄雷断层的东边，这次震央就竟然跨过曾文溪来到口霄雷断层的西边，属于轮后断层，显示震央正向南扩大，接下来就要观察是不是影响到左震断层。台湾气象主播戴立刚在个人频道上透露，怎样准备好地震逃生包。大立江的地震逃生包外挂哨子和简易手电筒，侧袋再放一个磁性手电筒，以便在没有电池可用的时候做紧急照明用，然后是无线电对讲机，还有干净的塑胶袋，方便执东西使用，还能够塞在衫里面保暖。包里面放警报器，被困时发声吸引救援人员注意。雨褛及童军绳、面纱、手套，被困需要挖物体时可以保护手。刮须刀用来切割，打火机可以取暖用作光源，小的收音机收听即时灾难汇报，棉花棒和牙线棒受伤时用，身上刺到的东西可以用牙线棒挑出去。戴立刚说，这些东西危难时甚至可以救命。他还会放吞拿鱼罐头，如果卷一圈卫生纸吸油，还能够点火当油灯用。此外还有口罩，防止吸入粉尘。最后当然要放一些干粮和一樽矿泉水。福建小三通开放，能够合法去金门。借这个机会，一些中国影迷通过社交媒体相约组队到金门去看在中国无法上映的电影，他们形容这个是合法翻墙。据 BBC 报道，福建人陈帝表示，坐半个钟头的船，用大概1000元人民币就能够看一部原本只能够在网上看盗版的电影，是很值得的。陈帝特登走到金门看刘烨导演的新作，一部未完成的电影。 一部未完成的电影获金马奖最佳导演、最佳影片，因还原疫情历史画面，在中国被封杀。在金门影院入面，不少中国观众看到屏幕上武汉封城期间的影像，痛哭失声。曾经住在北京的李李回忆说，他在白纸运动期间因发表敏感言论被拘留，现在能够在安全的环境下收看这部电影，对他既是释放亦是见证。他说这部电影不是应该给中国人看吗？为什么我们要翻山越岭才能够见证自己的历史？成功大学政治学教授黄宏仁表示，如果中国影迷回去后受到调查，自由观影之旅可能不会长久。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